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陶成，字孔思，玉林人。永乐年间，乡试中举，被授予交趾凤山典史。尚书黄福知道他有才能，让他代理亮江府教授，当地人受到教化。任期届满，升任山东按察司检校，因推荐被提拔为大理评事。正统年间，因刘忠夫推荐，破格提拔为浙江佥事。陶成有智谋胆略，遇事敢于担当。倭寇侵犯陶主，陶成在海沙中秘密布置钉板。倭寇到达，停船跳上岸，钉子刺穿脚背。倭寇害怕，远远逃去。任期届满，升任副使。楚州贼寇叶宗流、陈建湖、陶德二等侵犯兰溪，陶成攻击斩杀了数百人。晋军驻扎武邑，修建木城防守，引诱贼寇同伙做内应，前后斩首数百人，活捉100多人，又亲自到贼巢劝降了3000多人。贼寇势力逐渐衰弱，只有陶德二还在。时间久了，势力又强盛起来，率领部众来侵犯。先派10多个同伙假装成躲避贼寇的乡民，用破棉袄包裹柴火混入城中。等到陶成出战，贼寇拿着柴火放火焚烧木城，官军惊慌溃散。陶成与都指挥佥事崔元战死。当时是景泰元年5月，事情上报，追赠陶成为左参政，录用他的儿子陶鲁为八品官。陶鲁字自强，因父因被授予新会城。当时广西瑶族刘贼劫掠高州、连州、惠州、肇庆各府，攻破城池，杀害官吏，没有一个月不发生。香山、顺德之间，土寇蜂拥而起，新会无赖之徒群聚响应。陶鲁召集父老说，贼寇气势要吞掉我们的城，不早做准备将会陷落，你们能率领子弟抵御吗？都回答能。于是修筑堡寨，修缮兵器，训练技勇，以孤城抵挡贼寇冲击。修建外城，挖掘壕沟，在外面布置铁蒺藜和刺竹，城防非常坚固。贼寇来侵犯，总是被击退。天顺七年，任期届满，巡抚叶盛上报他的政绩，就地升迁为知县。不久因破贼功劳，升任广州同知、仁管知县事。成化二年，跟随总督韩雍征讨大藤峡。韩雍在军中威严持重，唯独对陶鲁不曾不虚心，采用他的计策，总是有功。韩雍请求提拔陶鲁为佥事，专门治理新会、阳江、阳春、双水、新兴各县的军队。当年冬天，会同参将王英在青州、化州击败大贼廖婆宝等，大获全胜，皇帝下诏嘉奖慰劳。第二年，贼首黄公汉等猖獗，陶鲁协同参将夏建等在思恩、寻州连续击败他们。不久，贼寇攻陷石康，抓住知县罗深，又协同夏建追击到六局山，打败了他们。两广自从韩雍离开后，撤销总督不赦，将帅互相观望推诿，寇盗蔓延。陶鲁上奏请求重臣仍开设府属于吴州，于是成为永久制度。任期届满，考核最优，升任副使。兵部尚书于子俊上奏他安抚召集的功劳，赏赐银币。陶鲁治军时间久，贼寇飘掠两广，大的会剿，小的专征，所向奏捷。贼寇恨他入骨，抢劫他在玉林的故居，焚烧诰命，挖掘祖先坟墓，杀害他的族人同党。陶鲁听说后非常悲痛，下诏让他迁籍广东，补给封诰，加倍慰劳，他更加立志讨贼。20年，因征讨荔浦瑶族功劳，增加俸禄一级。又9年，考核最优，升任湖广按察使，仍像以前一样在两广治军。玉林、陆川贼寇黄公定、胡公明等作乱，与参将欧盘芬五路进讨，大败他们，毁掉贼巢130处。弘治4年，总督秦弘派遣平定德庆瑶族，升任湖广右布政使。陶鲁说自身身居两广，而官职以湖广为名，于事体不便，于是改任湖广左布政使兼广东按察副使，管辖岭西道事务，人们称他为三广公。11年，总督邓廷赞请求给他儿子官职，让他统领陶鲁招募的精壮士卒防备征讨，于是授予他儿子金名锦衣卫百户。当年 陶鲁去世，金明又陈述父亲功劳，于是升为副千户世袭。陶鲁善于安抚士卒，多有智谋计策，谋定而后战，在公署后挖池，在其中建亭，不设桥，夜里就照不下记忆事情，用木板渡一个人，说完话让他退下，像这样一共几个人，然后选择他们的长处交错使用，所以常能得胜算而机密不泄露。军书频繁到来，戎装整夜戒备，神色不动，审视贼寇有可乘之机，秘密派兵出城，半夜合围，天亮就奏开。贼寇善于侦查，始终不能得到关键，历任官职45年，始终不离开兵士，大小数十战，共斩首21400余，夺回被掠及安抚副业的有137000余，两广人依赖他如长城。但陶鲁带兵不单崇尚武力，曾说治理寇贼，教化在先，不得已才杀罢了。每次平贼通常设置献血以兴教化。陶鲁当初任县城时年纪才20岁，知县王仲勉励他学习。王仲本是老儒生，陶鲁于是请求执弟子礼，每天早晨讲授经史，而后处理政务。后来王仲在官任上去世，陶鲁像对父亲一样扶丧，并且资助他的两个儿子，又尊敬侍奉您如陈宪章，陈宪章也看重他。宋朝陆秀夫、张世杰在崖山进节，没有庙寺，陶鲁特地为他们建祠，请求慈额赐名大钟。嘉靖初年，陶鲁去世30年了，新会人思念他的恩德，在朝廷颂扬，赐给祠庙祭祀。陈敏，陕西华亭人，宣德年间任四川茂州知州，因丧事离职，所属各长官司及藩民180人到朝廷上奏说，茂州地处边陲万山之中，与松藩、叠溪各藩相邻，每年遭受他们祸患。自从陈敏到任，安抚控制有方，百姓得以安居，如今因忧离职，军民失去依靠，恳请怜悯远方，让这位好官回来。皇帝立即批复同意。正统年间9年任满，军民又请求留任，升任成都府同知，处理茂州事务。都司徐府说，陈敏及指挥孙敬在职公正勤勉，各部藩人信服，奏章下到都御史王敖等核实，升陈敏为右参议，仍处理州事，以监司官阶治理州务，此前没有过。黑虎寨藩人劫掠进境，被官军抓获，陈敏随从当地习俗与他们盟誓后释放。之后他们又出来劫掠，被巡按御史陈元涛弹劾，下诏宽恕他。提督都御史寇深赏识他的才能，说陈敏往来安抚藩人，协助处理军政，请求另任知州，让陈敏专管军事。吏部认为陈敏在茂州时间久，另任恐怕不熟悉藩情，难以驯服，应该增设同知一人辅助他，批复同意。陈敏以参议治理州务，其体制与监司等同，于是弹劾暗查使陈泰无故杖杀藩人，陈泰也攻击陈敏，皇帝不过问，而陈泰被下狱治罪。景泰改元，参议任职满9年，升任右参政，召前处理州务，在州任职20多年，威信大行，藩民都高兴，官阶渐高，各监司郡守反而位居其下，同事多记恨他，被按察使张书弹劾罢官离职。丁轩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正统年间任御史，起初福建多矿道，命御史柳华捕捉，柳华命令各村都设置望楼，编名为甲，选择当地豪强为甲长，可以自行置办兵器，督促百姓巡逻。沙县佃户邓茂七一向无赖，当了甲长后更加以气势义使乡民，当地习俗佃户交租之外，照例要馈赠田主，邓茂七鼓动同党不让馈赠，而让田主自己去收取粟米，田主告到县里，县里逮捕邓茂七，他不去，下到巡检追捕，邓茂七杀死工兵数人，上官听说，派军300人捕捉，几乎全被杀伤，巡检及知县同时遇害，邓茂七于是大肆劫掠，伪称铲平王，设置官署，党徒数万人，攻陷20多个县，都指挥范真、指挥彭玺等先后被杀。当时福建参政交趾人宋兴贿赂王振德以升任左部政使， 侵吞余力，贪婪凶恶，百姓不能忍受，更加相继跟从作乱。东南骚动。13年4月，邓茂七围困延平，刷卷御史张海登城安抚劝谕，贼寇诉说请求免死，免除3年徭役，就解散为民。张海上报，命丁轩前往招讨，以都督刘据、迁都御史张凯大军随后。丁轩到达后，先派人带着敕书前往安抚。邓茂七不肯投降，丁轩持赴沙县谋划。贼首林宗正等万余人攻打后平，想立寨。丁轩命令通判倪勉等率众先占据要害，而自己与都指挥雍野等拦截其归路，斩贼200多级，抓获其首领陈阿言。第2年2月，丁轩又使贼寇再攻延平，都率众军分道冲击，贼寇大败逃走，指挥刘福追击，于是斩杀邓茂七，招降协从副业。不久又擒获其同党林子得等。由西贼首郑勇祖率4000人攻打延平，丁轩协同雍野等拦截攻击，擒获他，斩首500有余，其余党徒溃散。张凯监督大军讨贼，到建宁停留不进，天天设酒赋诗取乐，听说丁轩破贼，就驰奔到延平抢夺其功劳。丁轩被胁迫含糊地上奏，刘福不能容忍，控告此事，下诏责令丁轩说明情况。张凯等都被治罪，丁轩有功不过问，功劳也最终没有记录。邓茂七虽死，他的侄子邓伯孙等又强盛起来，朝廷另派陈茂等率大军征讨，丁轩于是回朝。景泰初年出任广东副使，去世。当时浙江福建盗贼到处劫掠，危害百姓，将帅大都玩忽寇盗，而文吏激励民兵抵御贼寇，往往多有斩获。福建则有张英、王德仁等人，浙江则金华知府石茂在兰溪擒获遂昌贼苏才，楚州知府张幼基败贼众，擒斩1000余人。于是皇帝下敕令，多次诘问责备各将帅，都指挥邓安等于是归咎于前遇石柳华。当时王振正想杀朝事以立威，命逮捕柳华。柳华已出任山东副使，听到命令服毒自杀，下诏抄没其家，儿子戍边，妇女没入浣衣局。而御史汪成、柴文显也因此获罪。起初汪成巡视福建，因邓茂七之乱发檄文令浙江、江西会讨，不久因贼寇正商议投降，停止军队不进攻。后来知道贼寇没有将意，又催促进兵，而贼寇已不可控制。浙江巡按御史黄英怕获罪，详细陈述汪成停止进兵的情况，兵部于是弹劾汪成失机。福建三司也说，贼寇出起时，暗臣柴文显隐瞒不奏，酿成今日祸患，于是都下狱。定罪后下诏将柴文显处折刑，抄没其家。汪成被处死刑弃市，而宋兴及暗察使方策等10人都被处斩，遇到赦免，贬为义丞。天顺初年恢复官职。议论者认为柳华所建制不算过分，汪成、柴文显罪不致死，武将不能灭贼，反而归罪文吏。柳华、柴文显甚至与叛逆同科，施行实际上是由于王振。柳华吴县人，柴文显浙江建德人，汪成仁和人，王德仁名人，以字行事，新建人，本来姓谢，父亲躲避仇人到外家，于是冒姓王氏。王德仁5岁丧母，哀嚎向成人，起初任卫吏，因才能被推荐授予汀州府经历，廉洁能干，勤勉敏捷，上下都喜爱他。任期届满应当升迁，军民数千人请求留任，下诏增加官阶再任。过了3年推官缺，英宗听从军民请求，就地让他升迁，多次辨明冤狱，拒绝馈赠，抑制镇守内臣科索，政绩更加显著。沙县贼陈正景是邓茂七的旧党，纠集清流贼拦的龙等攻城，王德仁与守将及知府刘能击败他们，擒获陈正景等84人，其余贼众惊散。诸将商议穷追搜捕，王德仁怕烂及百姓，下令招抚，辨别释放难民300人。都指挥马雄得到通贼者的姓名，将按名册杀戮， 王德仁极力请求烧毁名册，贼寇又侵犯宁化，率兵前往救援，斩首很多，百姓多自行归附，贼寇势力更加衰弱。贼寇撤退驻扎江乐，王德仁将追击消灭，不久生病。众人想用轿子抬他回去就医，王德仁不同意，说我一动，贼寇必定长驱直入。于是起身坐在帐中，告诫江吏尽力平贼，于是去世。当时正统十四年夏天，军民哀痛，灵柩返回，哭奠的人道路相连，多画像祭祀。天顺末年，吏民请求建祠，有关部门请示下诏，如同广东阳姓名旧历春秋祭祀。儿子王一奎天顺四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修撰，升任左御德。成化七年，彗星出现，应召陈述五件事，请整治宫闱，亲近大臣，广开言路，慎用刑狱，戒除妄废。言辞极为恳切，被圣旨严厉斥责，泪声到工部尚书，去世追赠太子少保。正德年间，谥号文庄。叶真，字孟吉，高要人，乡试中举，被授予寻州府同知，捕人凤翔，调任庆远。两广的姚贼蜂拥而起，各郡县都遭受祸害，江吏大多畏缩观望。叶真发誓不与贼寇共存，招募健儿每天训练，动求为富强多次击败官军。叶真活捉了他，他的同党愤怒，率全军攻城，岐山守将拥兵不救。叶真率健儿出战，贼军退去。不久，贼军跟踪叶真，战斗激烈，叶真的儿子叶公荣战死。不久，贼军包围鸡次等村，叶真率300人赶赴救援。在头山遇贼激战，叶真身中数枪，亲手杀死一名贼人，与侄子叶关庆及300人全部战死。当时是天顺三年正月最后一天，岭南一向没有雪，当夜却打雷闪电，雪深一尺多，贼军解围离去，各村得以保全。消息上报，追赠朝列大夫、广西参议、地方官为他立庙祭祀。武季，字德良，安福人，景泰五年进士。庄重少言笑，见义勇为。天顺七年巡按福建。在此之前，上行贼寇起事都指挥千事丁权、问上人，善于防御，贼军多次攻城都被击退。后来贼势更盛，武季听说，立即驰入汀州，调集援兵从四面汇合。武季单骑到贼营，贼军没料到御史突然到来，都披甲露出刀刃。武季从容骑马停下，以祸福之礼开导他们。贼人见他至诚，感动落泪，归附者有1700多户，发给牛种，让他们恢复就业。只有贼首领宗正负隅顽抗，于是与丁权深入破敌。丁权力战，被贼杀害。武季吊唁死者，抚恤伤者，以忠义激励士气，再次与贼交战，连续攻破18寨，俘虏斩杀800多人，四境全部平定。但武季因染瘴疠得病，班师到上行时去世。军民哀痛如丧父母，早晚哭掉的有数千人，争相出钱立祠。成化年间，因知县萧红请求，下诏与丁权一同祭祀，赐祠名包中。毛吉，字宗吉，余姚人，景泰五年进士，授刑部广东司主事，该司管辖锦衣卫。卫卒刺探百官隐私，用片纸入奏即可获罪，公卿大夫无不恐惧，公然请托，轻慢官府，即使有罪下到刑部的，也不敢拷打。毛吉独自执法不挠，有犯必重惩。其长官门达倚仗宠幸肆虐，百官路上相遇都弼马，毛吉独自举鞭拱手而过，门达大怒。毛吉因病误朝，被下锦衣狱。门达大喜，挑选剑卒，用巨棍拷打。毛吉皮肉溃烂，剑骨未死。天顺五年升广东佥事，分巡会、朝二府，严厉打击豪强，百姓大悦。任期届满时，百姓相继欲请留任。城乡贼寇杨辉原是巨贼罗留宁的同党，以招抚又反叛，与其同党曾玉、谢营分据宝龙、石坑等洞，攻陷江西安远、劫掠闽广之间，后来要攻城乡。毛吉在其未到时， 招募壮士和官军得700人，抵达贼巢，先破石坑，斩曾玉，接着机械营将其斩首，又生擒杨辉，各洞全被攻破，共俘斩1400人。捷报上文，宪宗升毛吉为副使，下喜书嘉奖慰劳，调巡高雷连三府。当时百姓遭贼蹂躏，数百里无人烟，诸将都必城自首，有人报告贼情，反被鞭打，有从贼中逃回的，反被诬以通贼扑杀。毛吉不胜愤慨，以平贼为己任。巡视雷州，海康知县王琦，云南太和人，每天以一里激励百姓，贼至则奋力攻击。毛吉赞赏他的勇节，奖励他。适逢暴贼略相聚，毛吉与王琦各率所部击败贼军，推荐王琦升雷州通判。尚未接到任命，王琦战死，赠同知，因其子为国子生。成化元年二月，新会告急，毛吉率指挥延华长县是同知讨虏，合军万人至大邓破贼，乘胜追至云秀山，离贼营十余里。当时已是二更，赵诸将分三哨，黎明进兵。适逢阴晦，众将误期，等进战时，贼弃营逃上山。毛吉命潘百户占据其营，众人争抢财物，贼军持下，杀百户，严华也马倒，被贼所杀，诸军于是溃散。毛吉勒马大呼止军，力劝毛吉躲避。毛吉说，众多将士伤亡，我独自活着可以吗？话未说完，贼持枪冲向毛吉，毛吉且骂且战，手剑杀一人，断其臂，力尽被害。当天雷雨大作，山谷都震动，八天后才找到尸体，容貌如生。消息上报，赠按察使，录用其子毛科入国子监，不久登进士，官至云南副使。当毛吉出兵时，携带千金犒赏，委托一成余文掌管出纳，已用去十分之三。毛吉死后，余文连其家平，将余钱交给毛吉仆人，让他拿回去治丧。当晚，仆妇忽然坐在堂中做毛吉语气，环顾左右说，请下县长来。全家大惊，跑去告诉按察使夏勋，起身作揖说，毛吉受国恩，不幸死于贼。如今余文将所遗官银交付毛吉家，虽无文不可考，毛吉在九泉之下蒙受污垢了，希望立即归还官府，不要玷污我。说完倒在地上，过一会儿才苏醒，于是将钱归还官府。毛吉死时40岁，后赐侍中乡。林锦，字彦章，连江人。景泰初年由乡贡受合浦训导，遥寇遍地，内外无防备。林锦条陈方略都切中要害，巡抚叶盛认为他不凡，下文让他代理灵山县事。县城被贼毁坏，林锦依地形便利，设栅栏防守，广设占据，贼不敢逼近。任职期满离任，百姓说，您离开，贼再来，谁能抵御？都逃入山中。叶盛将情况上报，召集任林锦为知县。程一马赴任，百姓又回来。适逢饥荒，诸窑更加天天劫掠。林锦单骑到贼垒，以祸福开导。窑人感悟，复县25部都听命，不服的就讨伐。天顺六年，破贼于罗河水，再破于黄江岭，又大破于新庄，先后斩获1000余级，归还所掠人口，贼全部平定。于是撤去栅栏，筑土城。叶盛及监司屡次推荐其才干。成化元年，适逢连州被贼攻陷，于是任林锦为市知府。当年又大饥荒，贼四处劫掠，林锦欲散1000余人，诛杀顽固者，安抚流亡，境内全部平定。四年，上官交相推荐，请求改授县职，让他专管防备青州、连州群盗。于是认为按察使牵事，更加勤于政事。十年赐敕表彰，不久升副使。林锦因所辖地区屡有盗警，想长久之计，于是在西设团合营，在南设新辽营，又另设洪崖营，以堵截诸寇，除没道路，改建灵山土城，加筑高墙长达500丈，最终成为险要县城。14年，兵部上报其安抚功劳，受到赏赐。 林锦在军旅中以教化为要务，林山崇尚鬼神，则禁止淫词，修学校，劝农桑，治理连州、青州，都整顿学校，振兴文教，为人诚实，肺腑洞开，姚蛮无不爱戴幸福。行军时与士卒同甘苦，有功则推让给人，因此士卒多怨孝死，所到之处有人立祠祭祀。郭旭，字季业，太康人，成化十七年进士，出使楚王府，退还馈赠，授户部主事，督饷200,000到陕西供给军队，主管者报告有余，全部归还，历任升云南参议。起初孟密宣抚司的设置实际上是分割穆邦宣慰司的土地，后来孟密司迭又在界外侵占穆邦27处地方，朝廷命他归还，于是调孟养宣抚司路兵力胁迫他，司迭才归还所侵土地，但杀伤很多孟养士兵。司路仇恨他，发兵越过金沙江夺取穆邦原先割给孟密的13处地方，两酋长结怨不止。巡抚陈金奉诏派郭旭与副使曹玉前往开导，十几天到达金池，参将卢和先率军距离所据地20%而驻，派官诚意前往开导，都被扣留不回报。卢和害怕回军到干崖遇到郭旭，告知情况，劝他不要前进，郭旭不同意，曹玉称病辞行，郭旭与是单骑带数人同行，十天后到南甸，山势险峻，不能骑马，于是斩荆棘徒步攀绳而登，又十天后到大泽，土官用向于来，郭旭乘向前往，行走在毒雾中，泥沙深陷，步履艰难，又十天后到孟赖，离金沙江仅20舍，亲手写檄文让人驰过江，晓谕朝廷招抚之意。蛮人相顾惊异说，中国使者竟到这里，发兵率象马数万连夜渡江，持长矛劲弩包围数众，随行者害怕，请勿前进。郭旭拔刀斥责说，明天一定渡江，敢阻拦者斩。四路接到檄文后，见说明霍府很详尽，又听说来者只有几人，于是派酋长来听令，并致送礼物。郭旭退还，出示敕谕宣誓，思路也随后到来。郭旭先叙述其功劳，再说明其冤屈情况，然后责备其叛乱。诸酋长听后都俯伏呼万岁，请求归还侵占土地。郭旭诘问先前被扣留的使者，于是全部交出放回。卢和及曹玉听到消息驰马赶到，则已归还土地归顺了。当时是弘治十四年5月，过了3年，升郭旭为四川都处参政，武宗即位，才因云南功劳加俸一级，第二年退休回家。江昂，字恒甫，太仓人，成化8年进士，授早强知县，后授御史，与同僚弹劾方士李子省被杖打午门外，因母亲年老请求改任南京，不久出任河南知府。吏员汇报公事完毕，退下关门读书，鞭子悬挂不用，藩府有人犯法，立即判决遣送，改之宁波，升福建参政，请求回家中养母亲，扶丧期满去世。江昂在官时每天买少量肉供母亲，自己吃蔬菜，子弟学书法，不许用官执笔，在家房屋不避风雨。其子江龙，字孟斌，正德3年进士，历任礼部郎中。武宗南巡，率同官劝谏，罚跪5日，几乎被打死。出任建宁同知，不久升云南副使，统兵澜沧、姚安。云南原是盗贼冤首，江龙则被土囚说，你们世袭官职，放纵盗贼，难道不是受贿吗？土囚恐惧，安抚预告群盗，全部听命。大道方定，投降后贫困，被妻妾辱骂，终究不忍辜负江龙，最后服毒自杀。南安有1000人大盗，御史想征兵，江龙发檄文3天内散尽。四川盐井辣马人，云南晒江和割众仇杀数十年，江龙安抚小玉，于是和解。大后周土官蒙国依险肆虐，江龙擒获他。再颠4年，藩汉大治，邓川州立3正人祠，祭祀元州郭深、莆田林俊及江龙。再曰陶成、陈敏诸人以监司首令助征剿功，而陶成及毛吉、叶真以身殉国， 牢记显著，也足以使魏喜退缩的将帅羞愧了。林景未能临至，才足安抚，边疆若都得此人，何忧不至？郭旭丹骑入险，玉斧两球，若在洪武、永乐年间，何至于还停滞在长调官职呢？太平时代掌国政者多抑制边功，说恐怕滋生事端。然而大帅倚仗内援，续功受禄又多月等，正好助长武夫顽寇之心，而无以奖励劳臣效死之节。国家以赏罚驾驭天下，怎能不公正呢？